中共尴尬，乌克兰总统计划同习近平会谈，震撼政坛，惊爆英国政府遭俄国渗透。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决议，支持立陶宛增进对台湾关系。失事客机找到一个飞行记录仪，东航高层答非所问惹起争议，网传上海封城，民众恐慌，超市瞬间清空。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4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23号的最新消息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克兰方面希望中共当局扮演主动的角色，能够为结束这一场战争发挥重要作用。对此，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共在俄乌冲突当中处于外交边缘，其假中立的立场正在让西方世界对中共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如果将乌俄停战的希望寄托于中共的调停，这样无异于与虎谋皮。根据《华尔街日报》3月23号的报道，乌克兰总统发言人叶尔马克说，泽连斯基计划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谈，目的是在俄罗斯以近一个月的攻击之下为乌克兰争取支持，并希望中共当局在结束这一场战争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叶尔马克还透露，泽连斯基和习近平很快就会举行对话，但对具体细节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不过外界发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共当局虽然一再声称保持中立，但很多方面仍然表现出明显的亲俄立场，至今仍然遭到全球舆论的质疑和侧目。但亦都有观点认为，中共当局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因为北京对俄罗斯具有潜在的影响力。然而中共方面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一事，却表现出刻意的回避。在中共外交部23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现场提问说，中方领导人为何至今尚未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触，目前是否有相关计划？有报道指中乌双方很快会通话，能否说明具体情况？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仅表示，中方同有关各方就乌克兰局势保持住顺畅的沟通，但却刻意回避具体问题。针对中共的这个举动，资深传媒人楚伯亮今个月23号对《纽约时报》分析指出，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呼吁中共在俄乌战争当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中共的做法恰恰相反，他试图和战争保持距离。中共敦促和平，但不出面调停或者组织谈判，而是将这些努力留给法国、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国家。楚伯亮分析说，在北京官员看来，对乌俄战争进行更有力的干预，似乎充满了政治和经济风险，结果导致中共在这一场冲突当中处于外交边缘。而中共避免批评俄罗斯的做法，已经削弱了其所谓的中立国主张，并且让欧洲对中共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起来。而另一方面，针对中共在俄乌战争当中可能起到的调节作用的这个观点，台湾淡江外交系系主任郑钦毛认为，西方国家如果将乌俄停战的希望寄托于中共身上，这样形同是与虎谋皮，北京亦都正等待这样的时机可以双方谋利。很明显，中共只要配合西方的制裁，俄罗斯这一场战争就难以为继。但事实上，中共希望的却是撑住普京，等待时机成熟再向西方勒索。根据中央社23号的一篇报道披露，来自俄罗斯的政治献金是英国政坛多年来挥之不去的问题。从巨额政治献金到捐钱赢得和高官打网球的机会，甚至贵族爵位的提名，这些现象一直充斥住英国政坛。不过在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外界要求清理英国政党资金的呼声越发高涨。早前英国国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曾经公开了英国政坛当中 俄国资金的问题严重性，并披露了多位同俄国总统普京有密切关系的俄国精英阶层，他们被发现参与了英国的政治机构，这样使得这些俄国精英有机会协助俄国政府的任务，并对英国政坛施加影响力。此外，情报与安全委员会还批评英国政府没有展开调查，回避了英国政府事务会因此遭到俄国渗透和影响的可能性。对此，英国在野的工党指控，英国首相约翰逊自2019年上任以来，其所属的保守党收受了俄国金主近200万英镑的政治献金。这些金主包括曾经担任俄国国防部高官，以及石油巨子尤克斯高级主管的特默科，还有其丈夫曾经在普京内阁任职的切尔努恩。其中，切尔努恩甚至被英国传媒形容为保守党史上最大的金主，自2012年以来捐款超过200万英镑。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曾经赢得同时任首相金马伦和约翰逊打网球的机会，他亦都曾经参加过和前首相文翠珊以及现任外相卓惠斯的晚宴。根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因为任命友人纳贝迪夫担任上议院成员而被外界质疑，原因是纳贝迪夫的父亲是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KGB 成员。美国参议院外委会23号通过决议案，支持立陶宛增进对台关系。提案议员表示，决议案让北京知道美国不会对北京胁迫立陶宛坐视不管。参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李斯表示，立陶宛不畏惧北京反弹，仍然同台湾站在一起的决定值得受到肯定。我们的决议案发出信号，让盟邦知道，当你作出符合道德的选择，同民主伙伴站在一起，对抗威权胁迫施压，你能够信任盟邦会同你一体同心。民主党籍参议院外委会欧洲与区域合作安全小组主席夏亨就指出，决议案获得两党支持通过，这样向北京发出强而有力的信号，亦即是在北京试图将自身想法强加于他国身上，利用经济操控立陶宛和其他东欧民主国家之际，美国不会坐视不管。他还强调，美国现在比以往都更加需要把握机会，清楚让世上威权政权和强人知道，美方不会容忍任何威胁到世界秩序或者自由民主稳定的恶意行径。除了立陶宛，决议案以澳洲、韩国、菲律宾和挪威为例指出，北京政府长期透过经济胁迫惩罚不听话的国家，其中澳洲只因为支持国际调查疫情起源，中国就禁止从澳洲进口红酒和农产品。在这个背景之下，决议案赞许立陶宛决定同台湾增进关系，对抗中共胁迫施压，并承诺在立陶宛同台湾面临挑战时给予支持，包含寻求能够同两国提升经济合作的方式。决议案亦都鼓励立陶宛企业同北京以外的可信赖伙伴寻求投资同成长机会。3月23号，东航失事航班的一部黑盒已经找到，但外观破损严重。在22号的记者会上，东航官员照稿读答非所问，引发网民讥讽。23号下午，中共民航事故调查中心表示，根据机组和空管单位空地通话记录，该机自昆明起飞一直到航路上突然下降高度之前，机组和空管单位都保持正常的通讯联系。中共民航局航安办23号晚表示，23号发现的黑盒外观破损严重，初步判定为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分析还需要时间，因为它的内部储存单元亦都有一些损坏。救援机构表示，发现部分飞机残骸和人体组织碎片已经移交调查工作组。3月21号，该航班在广西梧州市上空失联并坠毁，机上载有132人，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幸存人员。此外，在3月22号晚的新闻发布会上， 当路透社记者围绕东航失事飞机维修记录、飞行时长、事故发生时、天气等问题提问的时候，东航云南公司董事长孙世英照稿读答非所问，引发网民批评。官媒直播画面显示，孙世英回答时低头看着稿件，说飞机当时是在平飞巡航阶段，东航正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目前航空运力比较充足，我们的安排检查亦都包括一些临时性、预防性措施，我们将会严格按照民航安全管理规定，有序开展相关工作。这段影片被大量转发，大陆网民称赞记者问得好内行，但对东航的回应表达不满。大陆律师张新年说，如果是场考试，东航云南公司董事长的这一种回答，考官应该给予零分。大陆网民批评孙世英，新闻发布会不是工作会议，读下稿就完事了。孙世英的回答令人气闷，答非所问表现出的不仅是傲慢和对灾难的淡漠，对公众的愚弄，亦都是对勤恳工作的东航员工，对目前正在一线的所有工作人员的情感伤害。近期中国疫情蔓延，多地政府采取封城、封小区的严厉防疫措施，民众生活严重受到影响，连食饭都成为了问题。22号网络传出上海马上封城7日的传闻，让上海人心感恐慌，好多超市及卖场被抢购一空。23号不少网友大嗌超市都空了，还有网友抱怨便利店、超市都空了，这个是2022年的上海。有网友逛完一整个超市，只买到一袋牛肉即食面。还有网友气愤大闹假新闻，新闻说上海蔬菜好充足，请大家放心，亦没有加价。不知道为什么我附近的超市连菜的影都找不到，想吃鸡髀都买不到。而早在传闻开始之前，就有不少民众去超市抢购。近日有一名网友在微博上发文表示，上海一个小区3月18号下午2点开始临时解封4个钟头，让大家采购储备家庭生活用品，下午6点1度继续封禁，此举让附近的超市立刻被清空。他贴出的影片显示卖场瞬间清空。对于封城传言，23号上海公安局说，有关上海马上封城7日、全封4日等言论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假消息，当地警方已经将散播消息者立案侦查。而外界认为，中共封城封小区的严控措施先至真正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并引发大陆民众强烈不满。近日网上连续传出深圳市民群起抗议封城，影片可见大批身穿制服的警察，周围百姓群情汹涌，呼喊话，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翻工，我们就来饿死了，没饭吃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